亲爱的家人们，大家现在好，欢迎大家来到江永流新生命事工直播间。今天我们进行爱在这里祷告会的第三课。亲爱的家人们，你们现在怎么样？过得好吗？有人回应，很好，感谢赞美主，我们能够来到这个直播间，能够持续的听真理。有人说睡眠很好，那我们献上感恩，因为可能在我们听真理的这个时间，那在世界各地或者你不知道的地方，会有一些不幸的事情发生，因此我们在这里充满了感恩。当你打开电视浏览新闻的时候，或者你上网去看一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世界各地会发生各种各样你想不到的事情。因此，我们说，耶稣基督，我感谢赞美你。我今天能够很好的活着，我今天还能够呼吸，我今天还在这里，能够有机会听你的话，听你的道理，你的真理。因此，我无限的感恩。我们也为世界各地发生的一些不太平的事情，我们要向主献上感谢，我们要祷告，耶稣基督，你掌权，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时刻、任何一个地方，你掌权。我们相信你的旨意会成全在这个世界上。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被圣灵带领祷告，是随时随地为各种事情，为你想到的、你所惦记的、你所爱的各种事情去祷告。圣灵是不受局限的。感谢主。那今天呢，我们来给大家讨论一个话题，就是在基督里得享安息。好，亲爱的们，我想问一下大家，什么叫安息？什么叫安息？你把你所理解的安息打在公屏上，可长可短啊。什么叫安息？安息有人说是平安，享受在安静中。心里平安喜乐，休息，有四五种答案了哈。这个好像耶稣基督的生命，不动自己的想法，完全交给主耶稣。平静安稳，在基督里。在主里睡觉，遇事没往心里搁，让神工作。这个有点好。没有压力和烦恼，心里安静，知足常乐。每一个答案都是一个人的理解，代表一个人的生命状态。心里遇到什么不慌不忙，心里有平安，平安歇息，在主里安息，心里有安全感，在基督里就是安息，安静在主里，谦卑顺服父主的轭，哎，不明白什么叫父主的轭。我有时候很喜欢看弟兄姐妹在公屏上的互动啊，因为我发现你每打出的一句话都代表你的观点，也能反映你的生命状态。安息在主的同在中，这如果是在线下讲课的话，那下边肯定哦，各种声音都有，大家就开始七嘴八舌了。安息是神掌权。 我再看看大家的答案啊。放下所有，安静，歇了一切的功，回到基督里。嗯，这个不错。歇了至世上的一切劳苦，安息，没有魔鬼的搅扰，在基督里平安休息。嗯，好，就到这里了啊，我再看一看下边的。啊，所以每一个人，每一颗心对应着每一颗大脑，每颗大脑对应着不同的生命。所以刚刚大家给出了很多安息的你们认为的答案。嗯，我认为有几个还是不错的，还是。听明白了一些真理的，在基督里得享安息。那什么叫安息？大家给出了各种答案啊。好，那这篇宣告词呢，也是牧师在24年写的，到现在又是1年整了。那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认真的读了这一篇，或者是发在群里边。你抄下来了，或者说你读上一遍就过去了哈。我个人觉得，神的话要反复的去揣摩、去咀嚼、去消化，之后呢，才变成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但是这还远远不够，神的话是可以被运用的。当你去运用神的话的时候，你才觉得。我们跟神的话融为一体了，否则的话，神的话是神的话，神的话是真理不假，真理是真理，你是你，问题还是问题。因此呢，我们要把神的话真正的去读懂，之后呢，去理解、消化、吸收，之后再运用，运用是最关键的。好，那我们就往下读啊，我们在读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明白哦。原来这才是在基督里得享安息，这个真理已经被讲出来2年多了，但是跟你离得有多远，你用过多少，这是关键。好，我们什么时候去学习真理都不晚，但是当我们去学习真理的话，我们要用心，要走心，不能马马虎虎，对待神的话真的要。竭力的进入，要非常非常的认真才行。那认真呢，有的弟兄姐妹就喜欢抄啊，喜欢抄。我倒是觉得，抄是一个方法，但是太浪费时间了。你说这一篇差不多1000字，你写上个大半天。我的建议是大家多读，读的时候呢，你不用通篇去读哈，你一小段一小段的读，你读上一小段，你发现几个关键词，你就去理解。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在叫基督里得享安息呢？什么叫安息？那我现在是处在一个什么状态呢？我安息了没有？要把这个安息真正查明白，去理解它，去用。所以当你把这个本子抄了好几遍，也抄了好几本子放在那里，你让它在那睡觉的时候，我觉得也没什么用，还是要去用啊，神的话要去用。好，我们往下来。希伯来书4章10节到11节，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神什么时候歇了他的功？就是在创世纪里，神创立世界，神创立时间，神在亘古之先就一直存在。他什么时候创造的他的天国的军团？圣经没有记载，我们无法知道。也就是说，在时间开始之前，在人类开始之前，神就是一个存在的高级的。智慧的、属灵的、 生命体，他创造了跟他一同管理天国的军团，比如我们举过的例子，基路伯、天使和天使长等等。那神创造完了以后，他说，看着这些东西都甚好，非常好。他停下了他的创造之功。这里边所说的他歇了自己的功，是他停止了他的创造之功。那他管理宇宙这个工作是没有停止的。那这里边的歇了，也不是说神创造的时候像我们人一样干活了，累了，我们需要休息。No， 神是一个灵体，他没有疲倦，他也不需要休息。那我们人是需要日出而作，日落而更的。神把我们放在时间里，我们人有肉体的束缚，所以我们是累了，我们需要休息，神不需要。那第二个版本，当代译本这里说，因为人进入上帝的安息，也是歇了自己的工作，好像上帝歇了他的工作一样，因此我们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像他们一样因不顺服而倒闭。好，这里边说人要进入神的安息，而且是需要竭力的进入，就是你尽心尽意尽力，你要花了你全部的力气进入这个安息。那什么叫安息？怎么样是竭尽全力完完全全的进入？如果不进入的话，给我们举例子了，会像他们一样因不顺服怎么样死了。所以这里边呢，我们要好好的去分析一下，因为看来进入安息是十分重要，甚至是万分重要。如果我们不小心不进入安息的话，我们很可能会死亡，会倒闭。当代译本呢，说得更清楚一些，所以我把这个版本把它拿出来。我们要竭尽全力的进入神的那个安息，要进入他的安息。那什么是安息呢？因为我们如果不进入的话，我们如果不努力的进入，我们不明明白白的进入的话，我们可能会像他们一样。他们指的是谁？来，在公屏上回应，他们指的是谁？他们倒闭了。如果我们不进入神的安息，谁是不信之人？具体一下啊，不信之人指的是谁？哦，说以色列民。什么时候的以色列民？啊，有人说旷野的。你看这里边就开始有人说不同的答案了啊，有人说外邦人。有人说犹太人，有人说旧约啊，有人说魔鬼，你看啊，有人说悖逆之子，所以我们说每个人的真理，掌握真理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考验的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不信的人，律法里的人，看啊，活在律法里的。好，到这里了啊，我已经看到大家不少答案了。这个里边呢，它是有所指的啊，是有所指的，是指那些从埃及出来，打算进到应许之地迦南美地的人，以色列人，他们虽然从埃及地里出来了，但是他们并没有进到应许之地，他们死在旷野了。 所以倒闭啊，这个倒闭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词。你看到倒闭，你就会想到以色列人出埃及倒闭在旷野。这些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就是从埃及地里埃及出来的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大多数都倒闭在旷野了。为什么？为什么？是因为他们不信福音，不信耶稣基督，他们骄傲。他们觉得，凡是耶和华神所吩咐的，他们都能行，这是他们自己说的。而且在那个场景里，他们是声喊叫，他们是带着极其骄傲的心态。这个是牧师讲过，因此神给了他们律法。那他们为什么不信？他们为什么不能够进入安息？这一点留给大家思考。他们为什么会不信呢？如果你在现场的话，假如说你在现场，你是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其中一个的话，你会信吗？你会不顺服吗？你会顺服吗？你是不是能够进到应许之地，还是你也倒在旷野了？我们都去想一想，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一直思考。整个这2个小时过程当中，大家都去思考。如果你在现场，所以当我们就是去揣摩不同时代的人的心态的时候，你就会万分的珍惜今天耶稣基督所成的救赎之功该有多么伟大。虽然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个时代，他们没有看到耶稣基督来，他们没有看到耶稣基督为他们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大家记得，我们在前2节祷告会的时候跟大家讲过，永恒里的生命，永恒跟时间，实际上这个救恩在永恒里边已经来了，已经发生了。那亚伯拉罕透过相信，他可以穿越时空，提前去领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并且他也看到了麦基洗德。所以，当你明白永恒跟时间的区别的时候，你才能够去跨越这些经文的时间限制，能够明白它，并且把它串起来。我再重复一遍刚才这段话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当这一代的以色列人被摩西带领着从埃及为奴之地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耶稣基督还没有被钉十字架，耶稣基督还没有出生。但是在永恒里边，这个救恩，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已经实现了，因此出现了摩西击打磐石，磐石里有水出来。那当摩西第二次去击打磐石的时候，其实他只需要去吩咐就可以了，但是他没有，因此摩西也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他死在了应许之地之外，尼泊山上。那这些以色列人，实际上神已经向他们显明耶稣基督的救恩。你像云柱啊、火柱啊，包括他们神奇的过了红海，这些都是向他们去阐明救恩、救恩、救恩、救恩、救恩。但是这些以色列人是不能够相信的，他们眼睛已经被像油蒙了一样，他们是不信的。因此，神说。他们断不能进入我的安息，他们必须要死在那里。大家听得明白吗？这一段大家听得明白吗？来回应一下。 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搞懂时间跟永恒。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不是说到了2000年之前啊，现在是2026年，不是说到了2026年之前，神觉得实在没有办法了，就想出来这么一个临时的办法来救急。No，不是这样的。救恩在神创立之初就已经预备好了，因此当夏娃跟亚当去躲避耶和华面的时候，他们为自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做裙子遮自己的身体的时候，神用皮子为他们做衣服，给他们穿上。所以这些都是在说明永恒里边的救赎早已经都预备好了。OK，大家明白啊？好，往下来。进入安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很多主内的家人是不知道进入安息的，不知道耶稣基督的救赎和恩典，不知道自己身处怎样的境地，因此不能够真正的活出安息。所以刚才有很多答案说休息，啊，像外邦人一样，等等的，因为这些答案都不够准确，就说明你现在祷告的时候，你没有在享受基督里的安息，因此你的心态，包括你现在的生命状态是不那么对的，所以你的事情可能没有答案，比如说你生病，没有得医治，你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放下来，大家截图啊！如果当初约书亚已经让他们得了安息，上帝就不必另立一个日子了。这样说来，必定另有一个安息日为上帝的子民存留，使他们可以真正安歇。那我建议呢，大家把希伯来书4章整个这一章全部读下来，你自己回去读，你就把今天呢就串起来了。希伯来书4章8到9节，这里边说，约书亚让他们得安息了。约书亚指的是谁？是接替摩西的第二个以色列人的领袖，是第一批以色列人都倒闭在旷野之后，约书亚领着第二批的以色列的新生代，就是在旷野里出生的这些年轻人，带领他们跨过约旦河，进入迦南美地。就是神的应许之地。这里说，如果约书亚让他们得了安息，他们不是已经进入应许之地了吗？应该得到了安息了，对吗？第二批以色列人已经进入到了应许之地迦南美地，他们有没有得到安息？来，大家回应在公屏上。第一批以色列人，他们没有相信神的救恩、神的恩典，他们都死在旷野了，他们没有得到安息。神说，他们断不可以进到我的安息里去，他们必须要死。那约书亚有没有让第二批、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得到安息？啊，有人说第二批进入了安息，对，他们已经进到应许之地了，对吧？从埃及地跨过旷野，已经进到迦南美地了，所以他们进入了安息。这叫这位家人他说的第二批进入了。啊，这边又有人说第二批得着安息了。啊，有人说还没真正得到。所以这就是不同的答案，大家对圣经不同的理解。啊，第二批以色列人得安息了。啊，有人说还没有，因为还有很多应得之地没有夺回来。啊，你认为的是夺地，把所有的地都得回来了，就进入安息了。你看这里边大多数人都说进入安息了啊。好， 也有人给出了正确答案。好，我们先到这里啊。我们把这一节再读一遍啊。如果当初约书亚已经让他们得到了安息，这里说的是如果啊，那上帝就不必另定一个日子了。那从这一节来看，约书亚让他们得到安息了吗？应该是没有，对吧？这样说来，必定另有一个安息日为上帝的子民存留，使他们可以真正安歇。来，再想一想，约书亚有没有带领第二批的以色列人进入安息？他们已经进入应许之地了，有没有？好，现在又有很多人答没有了，哦，又真这次是明白过来了，明白过来了就好啊。没有，对，虽然他们进到了迦南美地，得了很多的应许之地，他们没有进到真正的安息。那上帝另立，另外又定了一个日子。这个日子是什么日子？神又另外定了一个日子，让神的百姓真正得到安歇。这个日子是什么日子？好，主耶稣的日子，基督的日子，耶稣救赎的日子。啊，有人跑到神再来那里了啊。所以说啊，就是弟兄姐妹读圣经的时候，就是走马观花啊，一些关键的都没有抠明白。就说我每天读十章，读三章，我的儿子也每天读经，但他不祷告。你说大家就读读读，你读完之后你也不明白，就这样稀里糊涂的就乱来了啊！你看又来了复活日了，又是神再来了，又7日的第一日啊，就对，又总之你看啊，就是不同的答案就证明。就说明你现在的生命状态，因为你乱说嘛，你本身实际上我就看大家真的不明白，真的不明白。你像牧师讲了这么多的道，1000多篇的道啊，大家如果是你要把这1000多篇道都听明白了以后，你就这样一篇篇的把它抠明白了以后，你确实是上了一个巨大的神学。巨大的在圣灵里的神学了不起，因此大家都缺功夫哈。你看，我们就拿这一节经文来问大家的时候，你看大家都大多数都不明白，有明白的很少数，就是马马虎虎的。好，就到这里啊。约书亚没有带领第二批以色列人进到真正的安息，没有，因此。神又另外定了一个日子为他的百姓留着，让这些百姓可以真正安歇。好，往下来啊，我把这些点呢都剪出来，让大家能够明白。另有一个安息日，说明之前的不完全，说明之前的不完全，哪怕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得了很多的地，他们每一个支派都得了很多的地，他们是进去了这个应许之地，但是那里不是真正的安息的地方，说明之前的不完全，不够美好，不是这个日子哈，它不是那一个时间段，不是说就是今天，今天是一个好日子，今天是什么什么，它不是一个时间，它也不是一个具体的日子，它指的是耶稣基督带来的一种生命状态。耶稣基督的救赎带来的一种从罪中得释放，从律法的重担跟捆绑中得释放，从自我努力中得释放， 谁自我努力呀？第一批的以色列人，他们靠自我努力。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能行，我们都能做到，靠自我努力。所以这个安息日是指耶稣基督救赎我们之后，让我们从一个在亚当里，今天我们变成一个在基督里，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生命状态。在基督里得享真正的安息，这是一个生命状态，这个状态是持续的，是一个生命样子，像耶稣基督一样，是一个得胜者，是一个统管者，是一个没有罪的样子。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天国的永恒的生命，他的生命进入到了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一个有血有肉，在亚当里的生命变成了一个在基督里的新生命。这是我们在第一堂课，在爱在这里祷告会第一堂课跟第二课当中讲的，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所以我们讲的每一堂课，有的时候是有一些关联的，所以请大家要持续的去听这些，你才能够联系得上。神他救赎了我们，耶稣基督他救赎了我们，是他把他永恒的那个生命带着他永恒生命的属性，比如说圣洁、没有罪性、统管万有，在神的右边，在至高之处，是一个王的生命，是一个统管万有、调度万有的生命。这个生命它进入到了你的里边，目的是干什么？是让你活出他这样一个神性的生命，你没有罪，你连罪性都没有了，你哪有犯罪的能力？所以让我们知道，那个罪恶的捆绑跟缠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从罪中得了释放了，我们没有罪，我们一身轻松，我们可以飞上天了。是原来罪的缠累，使我们不能这不能那，不能这不能那，罪的工价就是死。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死，因为罪的结局就是死，罪的终结就是死。今天我们从被罪里释放出来了，罪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今天是一个没有罪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了。所以你现在有没有感到轻松？有没有感到你从律法当中完全被释放了？那些律法的脱落，这个规条、那个规条，这个可以，那个不可以，完全跟你没有关系了。你从这些重担当中跳出来了，而且不是依靠你自己的努力。当基督救赎我们的时候，你和我什么都没有干，你和我什么都没有干，我们只是后来等着享受这个被救赎的生命，这就是恩典。这就是基督的福音，天国的福音，恩典的福音。因为你什么都没干，你只在那等着领受，你只在那等着去享受这份基督得胜的战果，是不是恩典的福音？这份恩典是不是非常的巨大，非常的不可思议？这个恩典就是突然的砸向了你，你信什么就有什么。这是不是超级恩典？好，在聊天室回应，这是不是一个超级大的恩典，超级大的一个大礼包？你什么都没有做，你任何动作都没有做，你也做不了，因为你是一个人，你是一个罪人，无法自救。今天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他不但把我们救了，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他还让他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永远与我们同在。你说这是不是一个超级的恩典？这是不是天国的福音？这是不是一个恩典的福音？这是不是一个奇异恩典？奇异恩典是领受来的，是相信来的，是领受来的，是相信来的。整本圣经都是需要去相信，去领受。 相信领受，相信领受，相信领受。好，当我们把这些都讲明白了以后，你就明白了。否则的话，你还是稀里糊涂的。你看刚才那些答案，就证明有些人还是稀里糊涂的。所有的神给我们的，包括生命，包括救赎，包括健康，包括财富，包括等等等等等等，所有你在生活当中需要的，都是靠相信、跟接受、跟领受而来的。有人一直在微信上问说，什么叫圣灵充满呢？什么叫圣灵充满呢？答案就是相信、领受。怎么能够让病得医治呢？答案也是相信领受，因为整个福音都是你需要相信领受的。就如同你说，比如说现在有人死了，离开这个世界了，那他如果得救的话，他一定是因为他相信了，一定是因为他相信了耶稣基督成为他生命的救主了，否则的话他不会得救的。如果你今天你的心脏病好了，那原因一定是你相信了，否则的话，你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存在，你还是心脏有问题，明白了？所有的事情都是需要相信领受的，这是唯一的一个途径，没有别的办法。好，往下来。第一代以色列人，他们没有进入安息，他们出了埃及，就是埃及预表着世界，是他们从世界当中得救了，但是在旷野40年，最终大多数人是没有进入应许之地的。他们不能进入，是因为不信，不是环境，而是不信，不是环境，而是不信。那今天大家看一看你自己，如果你身体还有疾病没有被得医治的话，是因为你不信。有人很委屈说，我信了呀，我信呢，你都不知道我有多信。实际上，亲爱的们，我只是想说，有的时候你真的不了解你自己，你也不了解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把时间花在了解自己，更多的时间花在了解耶稣基督的身上吧。因为当你了解了耶稣基督，你才能够反观自己，你才能够了解自己，否则的话，你就不知道怎么去了解自己，可以吗？你没有得医治，其实是因为你不信。你虽然很委屈，你说我真的很信、很信、很信，实际上也真的没信，很矛盾，对吧？也很拗口。好，因为有福音传给他们，像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这话非常熟悉。其实，在以色列第一代人当中，从埃及地出来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他们吃了羊羔的肉，也有血涂在门楣上，这代表什么？来，以色列人还在埃及地的时候，他们就吃了羔羊的肉，有血涂在门楣上。神已经透过很多很多奇妙的方式向人们去传福音，向人民去显明他的儿子。当你去细心的读圣经，你发现，在旧约当中，处处都有神在向人们展示他的儿子的救恩，处处时时，各种各样的经文跟故事里边，神向人们去展示他的儿子。都在隐藏着基督的救恩。以色列人在埃及地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吃了羔羊的肉， 有血涂在他们所住的房子的门楣上，面面的天使就绕过他们。其实他们已经得救了，他们已经接受了救恩。虽然他们已经接受了救恩，但是你看他们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进到旷野之后，他们是更多的不信，他们似乎忘掉了他们吃了羔羊的肉。有宝血已经使他们存活了，他们忘记了。好，今天我们常常是领圣餐，我们来吃耶稣基督的身体，他的身体被破碎，我们的身体就不需要被破碎，我们就领受、相信身体得医治。那有人说，你看我的，我是脑梗，可是牧师祷告的时候都没有提到脑梗啊。你们有没有脑梗的录音呢？你看教条到什么程度了？我是类风湿，牧师祷告的时候只提到了风湿，跟我不一样啊。你们有没有类风湿的祷告录音呢？发给我。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去灵活的去接受神的救赎，我们要灵活的去领受医治，不要那么教条。所有的疾病的名称，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不可能都提到，因为有些医学名词我们都没有听说过。但是你要知道，所有的疾病都是魔鬼造成的，你只需要赶鬼、灵化、赶鬼、灵化，把魔鬼赶出去就可以了。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耶稣、以色列人，无论是第一批以色列还是第二批以色列人，他们都听到了福音，他们都听到了福音，只是他们听见了这些，跟他们没有益处。对他们没有好处啊，听是听了，像今天咱们这个道这么纯粹，对不对？很多人都是说，我之前就听过，别人把我邀请到群里边来，我就听过，但是我没在乎，我没当回事儿，我没有认真持续的听。啊，后来我得病了，而别人说，那你就听听吧，哪怕你听完你得医治了，你再跑也行。之后我没办法了，我就又听了，我才用心听了，这回我听进去了，对吧？这是很多人现在在直播间里的，甚至在我们群里的人他自己说的。你看，这个道听是听了，就是没有认真的去信，还戴着很多有色眼镜去看，我得过滤过滤，对，过滤是对的，可是别人不让我听啊，别人说这个道讲的不对。纯粹的100%的异端，这个女牧师在我们本地很有权威，她说是就是，她说什么是就什么是，她说什么不是就什么不是，她说，姜牧师讲的道100%的异端，不让我们听，对，所有这些作为这么判断的弟兄姐妹哈，那。你真胆子够大，胆子真的够大。好，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不管你是什么牧师，不管你牧养了多少人，如果你与神的道为敌，其实你就是敌基督的，你就是在跟基督敌对，你就是敌基督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都要与基督面对面，都要向他交账哦。这个不是吓唬大家，包括我们所有人，包括我们自己，都要向神交账。你对真理是如何理解的？你对真理是如何运用的？你对真理是如何敌对的？你是如何敌基督的？那这些呢，都要去面对啊。都要去面对，这是圣经说的。 所以我们每个人说话的时候真的要小心。你小心，你敌对的不是别人，你说我们又不认识你啊，你哪来哪去的，跟我们有啥关系？关键是你真是惹祸了，为自己惹祸了。好，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劝大家啊，如果是你把这个道听进去了，你真的要好好的持续的听，千万不要等到你自己身体有急需的时候你再来听，神也会救你，但是你浪费了很多时间。往下来，什么叫没有进入安息？什么叫没有进入安息？来，亲爱的，我问大家。刚才我们讲了那一段，包括你们也听了姜牧师很多很多的道了。那我问你，现在你有没有进入安息？现在你有没有进入安息？来，我问你，来，亲爱的们，在聊天室回复我。好，你既然进入安息了，你进入安息了，进入到基督里的安息了。那你现在是什么状态？什么叫进入基督里的安息？好，再具体一点，你进来了，你进到基督里的安息了。那具体一点，什么叫进入安息了？心里有平安。与基督同在，活在基督里，领受真理、福音，被圣灵充满，有新生命了。嗯，这些答案不错。只活在基督的生命里，不活在肉体里。啊，不定罪了。认识基督，做耶稣。做基督所做的事，天天与主同在，与圣灵同工同行。嗯，这个好。不再受律法捆绑。无论遇到什么事儿，心里不慌乱，有平安。哎，这个好。渴慕神的话。在地如同在天啊，这个好，这个非常好，那就是我们要真正的做到，那太喜乐了。好，就到这里啊，大家现在听得越来越明白了，我感觉，因为答案都不一样了，答案都有点靠边了，很棒啊。这里边进入安息哈，不是说这些人没有休息过、没有睡觉，而是没有进入神所应许的安息之地，也就是没有进入神的应许，一直活在抱怨、惧怕、挣扎，心里始终没有平安。那现在有些。弟兄姐妹啊，有一些比较少了。我记得在前些个月的时候，我一打开微信，就会有一些弟兄姐妹在微信里面向我抱怨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是家里的家长里短的，让我们去帮助处理这些家务事啊。那如果今天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还抱怨、害怕、挣扎？没有平安吗？你还这样吗？来，亲爱的们，我问你啊，具体了，如果今天你遇到事情的时候，超出了你的期待，不是你期待的那么美好，那么顺利，那么怎么样，那你还在抱怨吗？你还在抱怨你的丈夫吗？抱怨丈夫，想离婚，不想过了。丈夫，喝酒，丈夫骂人，丈夫不信主，还在抱怨吗？你抱怨归抱怨，如果有一天你丈夫真的你们离开了，你还想念呢，你还盼望呢，你试试，如果你丈夫3天都不回家，你是不是总想 开门看一看他回来了没有？你是不是总想听听动静有没有他的声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要珍惜你当下你所拥有的，珍惜当下你所拥有的。有多少大龄女的找不着男朋友，没有丈夫？对，挖空心思的各个网络的去找丈夫。那今天你已经有了丈夫，并且你们还不错，只要稍微的都退后两步，日子还是很不错的。那为什么一直要往前呢？往前挤呀，挤兑别人呢？珍惜当下你所拥有的。还有的人惧怕，就是怕家里边出事情。怕孩子没有平安，孩子在外边总是想着一些意外临到孩子了，再就害怕家里一不开灯一黑就害怕，就听见各种声音，遇到事情之后就会炸毛，马上就开始慌了，叫啊喊呐，对吧？没有判断，这些都是弟兄姐妹每天面临的一些事情。你想一想。你进入安息了吗？如果你是一个真正进入安息的人，你总是四平八稳的，总是有板有眼的，按照你自己的节奏往前走，而不是每天一下子就被人吓到了，一下子就被人冒犯了，一下子就被自己惹怒了，不开心了，马上下一秒就发脾气，骂人，发怒，抱怨，把原来的事情全部扯出来。对，当你有这种心态的时候，其实魔鬼已经开始使用你了，让你心里永远都不平安。还有失眠的，失眠的人大多数都是想的太多太多了，每天想的头大，之后呢又不行动，慢慢慢慢的就变成焦虑，焦虑时间久了就开始失眠。有人说我都失眠20年，失眠30年了。对吧？都是他自己说的。你说这种生命状态多可怕？你怎么会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呢？好，如果你还有焦虑、失眠，包括对未来没有确据，担心大人、担心孩子、担心自己，比如说自己去医院查出来一点小问题，就开始特别的害怕。就把自己给恐惧到一定程度啊！不管去医院面对，不管看这个报告如何如何的，这我很多病人哈、啊，很多病人是有一点病，有一些病之后呢就被自己吓死了，有一些病同时因为过于焦虑、过于害怕、过于紧张，就被恐惧抓住，多数都是吓死的，也有。所以心态包括我们进入到基督里的安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你是否真的进到安息里了？它可以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看出来你这个人就是毛毛躁躁的，急急躁躁的，遇到任何事情都不能够平静，都不能够理智，都不能够有很好的去判断，而是提前紧张，提前大叫，提前大喊，提前把自己一家人弄得都紧张兮兮的，不必要。真正进入到基督里安息的生命，就是遇到什么事情都有自己的判断，都会按照自己的节拍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不会被别人带进一个急躁的之地，包括那些投资失败的。就不能够有自己的判断力，他没有进入到安息里边，他总是想着跟着基督徒的团队我就能够赚能够赢跟着这个介绍人因为他是信主的我就能怎么怎么样 No。 好，第二代以色列人进入了地上的安息，他们确实是进到了迦南美地，他们也得了很多土地，每个支派都分到了地，但是他们是不完全的，因此约书亚没有真正带领他们进入安息，他们只是进入了一种地上的安息，就是不再漂流了，有了家了，有了固定的居所了，有了固定的居所了，不在埃及做奴隶了。 也不在旷野漂流了，而是有了自己的安定居所，仅此而已。但这不是最终的安息，最终的安息指的是在耶稣基督里，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在基督的福音里，在天国的福音里，在伟大的救赎当中，他赐给了我们他的新生命，并且他住在了我们里面，让我们活出他自己，而不是活出在亚当里的你自己。当你抱怨、恐惧，当你挣扎，当你焦虑的时候，当你失眠的时候，其实你是没有进到安息，你也没有活在基督里。虽然在真理上你是，但是你没有跟真理去相称，没有跟你听到的福音相称。你的生命状态还有你生命的这个实际的情况，没有跟你在基督里这个新生命状态这个实质相匹配，没有匹配得上。你虽然你是在基督里了，但是你自己现在这个真实的生命状态还是在亚当里，忙乱、焦虑、不确定、害怕、恐惧、担心、忧愁。有的姐妹给我留微信就说：“哎，我都愁啊，我都愁死了，对吧？你愁死不能够让你活出基督，你愁就跟以色列人一模一样的。”因为你不信，你不信你才愁。如果你信基督给你做成了这么多恩典，你用都用不完，拿都拿不完的时候，其实你就觉得你不愁，你有什么好忧愁的呢？你不需要的神都给你预备了，你愁什么？哎，我就愁啊，我就愁我那个儿子啊，我愁我这个女儿啊。我只想告诉你，你没有好好听到，你也没有好好行道。一句话就是可能会冒犯你，你不信，你不信这个福音。你虽然每天在跟着直播间听到，你趴在直播间里听听听听听，但是它没有融入到你的生命当中，没有融入到你的血液，这个福音没有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你没有在这里边吸收基督里的新生命，否则的话你不会愁，你也不再告诉别人你愁啊，都愁死了，你都忧愁，天天愁，不是这样的。当你进入愁苦的阶段，你进入忧虑的阶段，你是不信。你帮我介绍一个人，让他陪着我祷告。你给我介绍一个童工呗，我让他陪着我祷告，让他服侍我，对吧？怎么服侍你啊？你太磨人了，你黑天半夜的给人家打语音、打电话，怎么陪你啊？谁有多少精力陪你啊，姐妹们？所以我们要学会自己成长，亲爱的们，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就像你不吃饭你自己饿一样，没有人能够把饭塞到你胃里，你要自己吃、自己嚼、自己消化、自己吸收。因为我们是要去面对主的。我们真的是要认识基督，就活出他，才能荣耀他。你天天愁啊，你给我介绍个童工陪我祷告呗，来服侍我呗，对吧？你都把别人的都耗完了，你还不成长。所以真的要自己吃饭，自己长命啊，自己吃饭，自己嚼，自己长命，不能指望别人。好。如果约书亚已经让他们完全进入安息，神后来就不会再提另有一个安息日，就说明迦南地只是一个预表，只是个影子，真正的安息还在后面。我们刚刚提到希伯来书四章这段历史啊，不是只是讲讲以色列人，不是在说说他们的不好，其实是在提醒我们，今天你和我。也可能我们确实得救了，出了埃及了，但是我们真的没有进入安息。来，你想一想，至少有那么几百号、上千号的人在我微信上发过，家里边啊，这个事那事啊，这事那事，对吧？想一想，你有没有发过？你有没有发过？你有没有在焦虑？有没有在愁？你试想，你有没有进入安息？ 也就是说，有人虽然信了耶稣基督，但是他仍然活在焦虑、恐惧、靠自己里边。你仍然不明白什么叫进入基督里的安息。进入到基督里的安息，就是我有盼望，我有指望。虽然这件事情来了，不是我造成的，不是我惹的，他来了，好。魔鬼，你不是来了吗？你不是来挑衅我了吗？我要首先知道，魔鬼你是谁？你是什么样子的？你有什么？你没什么？那我更要知道，我所依靠的这个大树，我所依靠的这位救赎主耶稣基督，他是什么样子的一位神？他有什么？他给了我什么？好，明白了主，明白了魔鬼，再明白你自己，那我今天我是谁？我要做什么？我要过好日子，我要过在基督里富足健康的日子，那我接下来要干什么？如果你被疾病侵袭了，如果你遇到了一件很棘手的事情，你该怎么办？来，假如你遇到了一件很棘手的事情，假如你被疾病攻击了，好，我来问大家，你们来回应我。假如你要首先知道你所依靠的这位主，你所信靠的这位主，他是谁？他能为你做什么？他已经为你做了什么？你是谁？如今你在基督里，你是谁？魔鬼是谁？你该怎么办？来，大家回应。有人说圣灵充满，有人说赶鬼，转向耶稣基督，怎么转向？我与基督一同作王，赶鬼，灵化，坦然无惧，发命令赶鬼。我是神的儿子，命令疾病离开。我活着就是基督。相信自己，多多付出祷告，多装备真理，时刻相信圣灵运行。啊，不接受这件事情，先安静下来。复活的生命在我里面，我不怕发命令，完全交托给神祷告。各种各样的答案，因基督的鞭伤我得医治。赶出污鬼，除掉魔鬼的作为，好，大家慢慢慢慢的就进入到真理里边了。其实我是告诉大家，日常生活的方法来怎么样运用神的话。好，魔鬼是个灵，他是个坏家伙，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他总是伺机在欺骗，在攻击，在抢夺。在这世界上活着的人，没有一个能够说我进到了一个堡垒里，魔鬼没有办法攻击我，也不是这样的。魔鬼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因为他是个灵。你看不见他，他总在找机会去攻击、寻找 这些可以吞吃的人。那有一天，当魔鬼攻击你的时候，你要让他知道你是一个有真理的人。你是一个有真理的人，你可以随时随地的用任何一种方式去击败魔鬼，去告诉他，在基督里你是一个得胜者。基督是保护了你，他是保护了你，但是你还是需要用嘴巴去告诉魔鬼的。有些事情是不能够被代替的，比如说你要宣告神的话，你告诉魔鬼你是得胜者，你告诉他他是失败者，把他赶出去，告诉他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你的身体是圣灵居住的地方，不允许疾病居住，让他出去，命令他出去，让他必须立刻马上彻底都出去。打个比方，你的父亲留给了你一套非常棒的房子，你住在这里，这是父亲留给你的产业，你是这个房子的主人。有一天，夜里小偷来了，他想住进来，他想拿走你房子里的好东西，因为他没有。你是需要以房子主人的身份和权利告诉小偷，让他离开，你才是房子的主人。告诉他离开，他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私人领地，他已经触犯了法律，他必须要离开，否则的话，你可以去惩治他。明白？这个例子大家听明白？父亲留给了你一个豪华的房子给你住，你是这个房子的主人。有一天小偷来了，他要住进这个房子，他要偷走这个房子，并且要拿走里边的美物。你要开口告诉他，你是这个房子的男主人或者女主人，这是属于你的。你必须要告诉他离开，警告他离开。如果他不离开的话，你可以去惩治他，因为他进到了一个私人领地，属于你的领地，明白了？这是属于你的。有人说报警，你要自己把魔鬼赶出去，因为他是非法的。他进到了你的私人领地，好，明白就好啊，亲爱的们。好，我们进入安息是进入神的安息，就是进到基督里，进到神儿子的生命之处。神儿子的生命之处是什么地方？来回应我，神儿子的生命之处是什么地方？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神儿子的生命之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基督里，大能、圣灵、永恒里，完全稳定。完全得胜，圣洁，王的状态，永远得胜有权柄。好，这些答案都挺不错的。我们今天已经进到神儿子的生命之处，其实 这个神的儿子的生命就住在我们里面，对不对？就是用圣灵的形式，他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了，他已经在我们里面了。我们要更多的去关注他，去意识到他，去启动他，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得享安息的。没有安息的生活，还不是得胜的生活，还不是神儿子的生活，还不是活在基督里的生活。所以今天我们要竭力的进到他的安息，怎么进？是要认识这个得胜的生命，是要认识这个在基督里的安息的生命状态。基督里有，我们已经进到了基督里，如今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已经都有了在真理里边，但是有很少人去认识到，很少人去认识到这个安息的生命状态。上次课举了个例子，是一个姐妹发给我的，他们牧师讲的录音，她发给我，她说：“你帮我听听，这个牧师讲的对吗？”大概就是，她说：“你整天说你在基督里，基督里啊，江永流总天说在基督里，那你就不犯罪了吗？你就不出来了吗？你就整天在基督里吗？”上次我已经跟大家打了比方了，对吧？在他的这个信仰领域里边，在他的这个信仰，这个体系里边，他认为他开心，他今天读经读得好，祷告得好，今天顺利，心情好的时候，他就在基督里。啊，今天呢，他犯罪了，他骂他丈夫了，他打他孩子了，他就说他在亚当里了。在他的这个认知领域里边，他就认为这个基督里和亚当里边是随时换来换去的，是随着他表现的好与不好来回的换的，对吧？那我们也讲过了，这两个地方是不可以逾越的。像财主跟拉萨路，对吧？大家去读那段，他看是能看到，听是能听到，也能交流，也能说话，但是谁都不能进到对方里边去。你说这位牧师讲的还振振有词啊，哇，振振有词，讲的可溜了。那你就总在基督里待着吗？你就不回到亚当里了吗？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当然，按照真理，我们是进入到了基督里，但我们并不知道在基督里的生活方式。不知道在基督里，我们的一切都是基督的；不知道我们一切所需的都有预备；不知道基督的都是我们的；不知道他是为我们调动万有的；不知道他的祝福超过所求所想的；不知道基督丰盛的生命里蕴藏的宝贝是何等令人敬畏。所以我们的事工叫新生命国际事工，就是认识我们在基督里得着的这个新生命。我们不断的去认识基督，认识基督，认识基督，认识基督，认识越认识他，你越认识福音，你就认识自己，因为你已经在基督里了。你认识的是在基督里你的这个新生命，而不是在亚当里的。亚当里的我们不需要去认识他了，我们不需要在亚当里花1分钟时间去认识我们在亚当里的命，那个旧生命已经都死了，都已经彻底被钉死了。我们今天只需要把所有的时间放在认识我们在基督里的新生命这个上面，这是核心。我们直播间已经直播了整整3年了，我们大概讲出了1000多篇课程，我们也发出去了1000多篇新生命每日宣言。那亲爱的们，如果你真正的对福音有渴望，对真理有渴望，那你把它1000多篇道都通通的听完，一篇听个3遍，你真的可以上了这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神学了。之后呢，你再看那些在浅层次里边生活的那些弟兄姐妹，他们给你发来的语音也好啊，他们的问题也好啊，你就发现你被提升了好多好多好多好多。你在很高的地方，你看见这些爬行的生命， 你看到他们，虽然在基督里，他们都有了所有的一切，跟你有的是同样多的，因为神不偏待人嘛，都有。但是你发现他们什么都没有得着，他们天天在自我摧残，然后肢体之间彼此摧残，彼此摧残。然后我昨天偶尔翻开一个群，我看见有人说，在教会里边有很多，意思就是说他们互相对比嘛，就是互相来评判的意思，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说在教会里边，对，有很多先知，还有很多长老，还是说的什么意思？就是说，在教会里边互相彼此批判啊，不是彼此成全、彼此搀拉，不是这样的。有很多先知说在教会里边，对，这是我相信一定是这个姐妹她真实的体会，不然的话她不会说这几句的。那我们教会里边确实是存在很多先知，为这个发预言，为那个发预言啊，这些我觉得假先知很多。互相评判，互相去说这个人讲的好，那人讲的不好。人们特别喜欢热衷于这些事情，真的好没意思，好无趣。我每当听到有人在评价东评价西的时候，我就不太愿意跟这样的人聊天，我觉得没有意思，因为他喜欢把精力放在评价谁好谁坏身上，我基本上是不回复的。我们要把更多的精力跟时间花在基督里边，我们都有了什么？之后我们如何把它活出来？如何把它变成现实？这些我还要再重复啊，弟兄姐妹跟我一起，你来知道这些多重要。不知道我们一切所需的都有预备。你一切所需的神都有预备，因为他已经救赎了你，你已经在基督里。你需要什么？你需要健康，对吧？你需要健康，神已经给你预备了他的健康。他的身体如何健康，你就领受在基督里如何健康。基督的都是我们的，因为他跟我们共享了。还记得我们祷告会里说的吗？两盘菜，另外一个人把他盘里的东西都给了你，他跟你分享了他的生命，他的生命就是在永恒里的那个永远不死、永远活着、永远存在。你的永生已经开始了，你的永生已经开始了。这个安息不是说有一天我们回天家了才会有。而是今天你在地上，你就进入到了基督里的安息，你在地上就可以过在天上的生活。基督的都是你的，他跟你共享了他的所有，他是为我们调度万有的。如果你所需要的东西很特殊，神之前没有预备，他可以先为你创造的，因为他有创造的能力。不知道基督的祝福是超过你的所求所想的，超过你所求的、你所想的，你还有什么好忧愁的呢？那个姐妹说：“我都愁死了，对吧？你有什么好忧愁的呢？如果你忧愁，只能说你不信，你不信你就得不着，你很委屈说，说我信呢，我信呢，你不了解你自己，因为你不了解基督啊，你不了解基督。”你不知道他有多好，你不知道他有多有能力，你不知道他已经给了你什么，他已经把他的全所有，他的生命给了你，他如今就住在你的里面，他希望你更多的听真理、说真理、宣告真理、学习真理、吸收真理、吃真理、理解真理、明白真理，把这些真理融入到你的生命当中，融入到你的血液当中，你把它活出来，体现出来。不知道基督丰盛的生命里蕴藏的那些宝贝、那些宝藏， 是何等令人敬畏。所以我们这个事工，我们的重中之重，我们的核心就是认识基督，认识基督，认识基督，带领大家活出基督。这是我们唯一的使命，是我们的焦点，是这个事工的核心，就是认识基督。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所讲的道，我们所拿出来的这些经文，都是要认识基督。唯有认识他，才能明白他，了解他，熟悉他。就像你的丈夫，刚开始你们谈恋爱的时候，你对他了解不多；你们结婚之后，对他了解也不是很多。随着你们结婚10年、20年、30年、40年、50年，你对你的丈夫是了如指掌，他的性情、他的呼吸、他的举手投足、他打喷嚏的声音、他的脚步声，他任何一个声音你都能够听得出来，因为你们太熟悉了。那我们要对耶稣基督要有这样的一个渴望。主，我渴望认识你更多，我渴望明白你更多，我渴望了解你更多。你的呼吸，你的心跳，我要更多的去明白、去了解、去碰触你，你才知道这是一位何等伟大、奇妙、爱你到极深处的神。他把他的命给了你，他把他的命给了你。并且他有大能，他可以创造宇宙天地万物，他统管这个宇宙天地万物，他是一个高级的智慧的属灵的生命体，他如此爱你，他有温度，他把他的话给了你，他把圣经给了你，让你可以看，可以听，可以读，可以信，可以揣摩，可以咀嚼，可以消化，可以理解他留给你的一些话。所以，当你更多、更多的去体察、去进入到基督的生命里，去跟他同呼吸，去体察他的生命、体味他的爱的时候，你就不会随时的就跳出来，再去想你那几件还没有解决的事儿。其实，在基督里都有答案。但我说这些哈，不是让大家。啊，这个不关世事，不过日子，就是不是那种啊，请大家真的正确的去理解我们的话，不是让你去不做任何事情，不是让你在那里去一直等待，望着房疤，不是这样的啊，是让你虽然经历了这些事情，但是你的心一直是平静安稳的，因为你知道你所信的这位主他是谁，他有什么。你在他的里边进入到他的安息，去信他，就说主啊，非常棒。虽然这个事情临到了我，是魔鬼给我放下了一个绊子，但是没有关系。我知道你是我坚强的后盾，我知道在你里面都有答案，因此我喜乐，我平安。这是让我经历你的一个好的事情。我知道这个事情最后都是有非常美好的答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来依靠你，我学习来依靠你，我学习更多的认识你，我学习的更多知道你给我预备了多少恩典，因此我欢喜快乐，我不需要在那里去忧愁，因为忧愁帮助不了我解决问题，只有我的主是一切问题的答案。使一切事情美好的结果都在你那里，因此我每天欢喜快乐，把自己的心情调整的棒棒的，幸福喜乐拉满格。你有好的生命状态，才说明你信他，你信他是你的指望，你信他是你所有问题的答案。虽然经历水火，但是你发现你活得更加鲜活。因为你知道你依靠的是谁，那些每天忧愁、忧愁、烦恼、焦虑、失眠、抑郁的人，只能说他们不信，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救赎主还活着， 因此他们靠自己。你是把本身跟你捆绑在一起的，捆绑在一起的这位至高的、大有能力的生命体，你们是捆绑在一起的。如今你自己把自己抽离开了，你让自己处在一个孤独、孤单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你把自己剥离、抽离了，离开了神，你进入到一种没有指望、靠自己，或者去靠牧师、靠弟兄姐妹、靠同工帮你祷告，到了这样的一个，是你自理、自己剥离了。你只是信你想你看见的，你觉得牧师有能力，弟兄姐妹有能力可以陪你，有时间可以陪你，给你做个伴儿。你是凭眼见，你没有凭信心，因为在你里面的这一位，他无时无刻的不去供应你，他去让你饱足。所以我们要学会依靠住在我们里面的那一位。哎，我现在腰疼，来，你帮我祷个告吧。我现在腰疼，你祷告的时候带一下我啊，你祷告的时候带一下我。你祷告的时候带上我啊。所以这些呢，我只能是说，弟兄姐妹，大家在成长过程当中，你出现各种各样的就好玩的笑话哈。所以不要这样，要真正的进入真理。生命是靠自己去吃喝神的话，一点点长大，不是靠别人。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有机会见面的话，肢体之间是可以互相走动啊，相亲相爱，互相扶帮是可以的。但是每个人的生命是每个人的生命，没有办法去替代。安息字面的意思是安静、休息、停止劳作、进入平安和恢复。圣经中的安息指神创造之后的安息，他创造完了以后，他看着如此美好、如此完美，天地万物都造好了。第七日，上帝完成了他的创造之工，就在第七日歇了一切的功。神6天创造天地，第七天安息了。不是因为太疲惫，而是完成工作后的满足，进入一种圆满、完全的状态。安息日，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停止、止住、终止的意思。截图啊，这些都非常宝贝。安息日是神给人的命令之一，意义就是从自己的劳作中停下来，停止人的行为，专心去亲近神，恢复身心灵，这不仅是休息，更是回到神里面。安息的意思不是说让我们什么都不干，不是让我们等着房班去等供应，而是从靠我自己单枪匹马去如何如何的这样一种心态当中，回到我靠大树好乘凉，我的大树就是耶稣基督。和他所完成的这个伟大的救赎之功，他为我而死，但是他没有为我而死就彻底死了，他是从死里复活了，他战胜了死亡，他把罪的这个终结，罪的公价全部都终结了，所有的人就必须要死，死了之后还有审判，但是耶稣基督他终结了人罪的这个公价死亡。他战胜了死亡，所以今天我永远不死，我永远不死，我是一个永远活着的生命。当我信耶稣基督成为我个人救主的那一刻起，永生在我里边就已经开始了。你是一个有永生的人，永生就是神的生命进入到了我的里面，是神的那个永远活着、永远存在、永远不死、永远运行的那样的一个神的生命。进到了我的里面，使我在亚当里这个必死的生命变成了不死的，使我在亚当里这个要朽坏的变成永不朽坏的、永远不死的、活着的、活泼的、活鲜鲜的、永生的生命，已经在我里面了，我还怕什么呢？ 我还怕什么呢？当我停止呼吸的那一刻，我与神永远同在，永远面对面的那一刻开始了。你说你还有什么好焦虑的？来，亲爱的们，我问大家，课程讲到现在，我问你，你还焦虑吗？我问你，你还焦虑吗？你还忧愁吗？你还担心吗？不焦虑了，你能够把这个不焦虑的生命状态持续到永远、永远、永远、永远吗？你能够告诉我说，你都不知道什么时间你曾经焦虑过，或者下一次再焦虑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你都不知道什么叫焦虑，就如同耶稣基督他不知道什么叫罪是一样的。你能把你这个不焦虑的生命状态持续到永远、永远、永远、永远吗？还有这个交托神哈，这个交托神呢，虽然这个字是这样写的，没毛病啊，但是有很多人，这个我把问题都交托给神了。然后我什么都不管了，比如说正在跟别人打一场官司，说我也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我就交托给神了，我就在那等着吧。你可别这样被动挨打啊！让你进入到基督里的安息，是你该做一切的事情，你不要少做，你该怎么做，该怎么学习，该怎么去做，不要去忽略它，不是让你什么都不做，明白啦？要正确理解我们的话。正确理解真理，你该做的，你该工作的，该学习的，该努力的，就如同一个学生，对吧？他上幼儿园、上小学、上初中、上大学，到国外留学，他一样都不能少啊。对呀，这里边说躺平，你不能躺平啊。好，明白就好啊。我们总是要更多的说上一句，因为。确实是有一些人错解了我们的话啊，就叫什么以谣传谣，就很不好啊。好，安息不是什么都不做，是停止靠自己做。真正的安息是停止用行为来证明自己，停止用努力换取神的悦纳，而是转向信靠神已经完成的工作，不再靠律法和行为，而是因信。进入基督里，因信进入基督里。好，这张去截图，停止用努力去换取神的恩典，停止用行为来自己证明自己有多好。转向基督已经完成的这些救赎之功，你所有需要的在基督里都有，就是要更多的去了解他，去认识他，就像认识你自己的丈夫一样。你跟你丈夫结婚20年、30年、40年了。你更多的去了解他，了解他的脾气秉性，了解他的言谈举止，他一张嘴要说什么，你大概能猜到。因为你太熟悉他了，我们要跟基督在一起生活，要了解基督的话，了解基督的性情，了解他的属性，你就不会忧虑，也不会焦虑，遇到事情也不会忧愁，因为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谁，他给你预备了超量的恩典，都在基督里去领受，去相信，去领受，去相信。直到现在还有人在我微信上留言，怎么被圣灵充满？咋被圣灵充满呢？咋被圣灵充满呢？啥叫被圣灵充满呢？对吧？直到现在还有非常非常的多的人问什么叫被圣灵充满？你说我们课都讲了1000多篇了，所以我们理解大家啊，我们还是会不厌其烦的告诉大家。领受圣灵充满，相信圣灵充满是需要去相信，需要去领受的， 去相信，去领受。我们进入到了基督里，就是进到了安息里。基督里就是我们的安息之地。真正的安息是对耶稣基督的完全信靠，是过与基督同坐宝座的生活。耶稣基督在宝座上歇了自己的功。那标志着我们也该歇了自己的不确定和挣扎，在凡事上都相信神的预备，都相信神的大能，都相信神的作为。真正的安息不是在靠自己，而是靠基督活着。当我们靠主活着，就是活出他的生命，就是表达基督的生命，就是拥有基督的生命。当我们表达基督，那是在生命的领域表达基督，那是在永久得胜的领域。表达基督，那是在永恒的领域表达基督，那是在健康的领域表达基督，那是在大能、权柄、智慧、信心、恩典的领域表达基督，那是在充满慈爱的领域表达基督。来，这句话哈，在生命的领域表达基督，那基督的生命是什么样的？来，聊天室回应一下。什么叫生命的领域？好，我看了，大家答案还不错啊。这个在生命的领域呢，就是说是神的永恒的、永远活着的生命。那在这个生命里边，就有神的属性，大家答的都对啊，圣洁呀、大能啊、荣耀啊。你祝福啊，恩典呐、啊，谋略都可以啊，都是。而且这个生命是永远得胜的，它永远得胜于魔鬼。太棒了，弟兄姐妹们啊！好，我们接着往下来。当我们表达基督，就是最好的安息。当我们表达基督的时候。基督做成的这个救赎之功是最完美的。我们需要任何在基督里都有，所以我们就不需要自己去努力，我们不需要自己去创造。为什么有些人还在忧愁？你为什么要愁？我想问问你，你愁从何来？你为什么要愁？你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吗？你忧愁什么？来，我问大家。你忧愁什么？那些忧愁的，不忧愁的，你就不要回复我了啊！我就问那些忧愁的，你愁什么？你愁从何来？当你忧愁的时候，你是在不信呢？你不信，你所需要的神都已经预备好了，对，问题没解决。那你要相信你的问题解决了呀，你要相信呢，相信才会有，先信才会有。瞎想，对，这个瞎想是非常害人的啊，这个脑子里面飘来飘去的各种思想、各种意念。啊，女人婚姻没成就，对你忧愁。你看，一个人的时候就会突然忧愁，你看魔鬼攻击你了。当你一个人的时候，你不能够把好自己的心门，魔鬼攻击你了，你就开始忧愁。家里有病人，怎么不忧愁呢？对，你看啊，太多人还是到，我都讲到现在了，还有这么多人忧愁。你看，疾病不得医治，叫严敏说的，疾病不得医治，因为你没信。我说你没信，你还委屈，咋整？没有工作。没有工作你就是你该学习的时候。当你是一个很好的人才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到工作。老公不赚钱，对吧？为什么你老公不赚钱呢？老公对自己和对世界认知可能需要提高。儿子疾病没得医治，为什么你的儿子得疾病呢？对吧？把他鬼赶出去啊！ 你看，爱胡思乱想，这位书生爱胡思乱想，家里不平安。什么叫不平安啊？有些人就在我微信上留，很不平安，我不平安，我就不明白你所说这个不平安到底指的是啥？你看，非常多人忧愁，哎，圣经上明明说嘛，你的忧愁不可以让你的寿数增加一刻。疾病治不好，里边有忧愁的灵，啥都灵，忧愁还有灵，没有娶儿媳，对吧？那就去娶呀。你儿子如果足够优秀，你儿子如果足够会跟女孩聊天，没有剩下的，要找问题啊，找到问题去解决。你看啊，这位家人说的，忧愁的没有好好听到，所有的问题认真听到都有答案。你看这人呢，他是弟弟要离婚，他也要忧愁；他弟弟离婚，他也得忧愁。他不愁，他就觉得不对劲。好了，我不看了啊，我统一给大家个建议吧，就是所有的你的忧愁哈。所有你的忧愁，不管你认为你有爱心也好，还是怎么样，你有充足的理由去忧愁也好，我只能告诉你，你没信。你至少在忧愁的这件事情上你是不信的，否则的话你就不会忧愁。那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些事情还没解决呢，但是每个人的心态可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就不忧愁，就命令这些问题离开，相信好的事情马上到来，正在路上。所以他每天活在盼望当中，活在欢喜快乐当中，那他的生命状态可就不一样了。你们还记得吸引力法则吗？当你相信好的，好的才来；你忧愁，你就会吸引忧愁，魔鬼会更加的攻击你。你试试看。理已经给大家讲到这里了啊，那到底选择信不信神的恩典？信不信基督给你预备的一切都有答案了？那在乎你，真的在乎你。就刚才那个房子的事情，小偷来了，那有的人就觉得，那小偷来了就来了呗，那就让他住进来呗，让他偷走东西呗。那在乎你的选择。那有的人就命令小偷必须离开，来捍卫自己的领地，捍卫自己的权柄。那在乎人的选择，没有一个人能够强迫你不忧愁，你这都在乎选择，因为得胜永在，健康永在。看，你不是忧愁你的疾病没得医治吗？健康永在，健康永在，得胜永在，因为基督已经得胜了。基督已经完全健康了，智慧永在，兴盛平安永在。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智慧永在。如果你丈夫有足够智慧，你们夫妻一起成长的话，我相信你丈夫一定会找到工作，一定会赚钱。兴盛平安永在。道都讲到这里了，课都讲到这个程度了，那信多少在乎个人，信多少都在乎大家了。你选择智慧，你选择健康，你选择兴盛平安，那你就会得到这些。你选择继续忧愁，那你就得到忧愁给你带来的果子。因为万有都必为我们效力，万物都必为我们祝福。你看，万有都必为我们效力了，那你说你丈夫找工作不简单吗？你信多少呀？你信了吗？你儿子40岁了，还没有娶媳妇，还没有成家立业，你信了吗？信的同时还要人要努力呀，人要成为一个优秀的男孩啊。因为魔鬼都必逃跑，一切魔鬼的作为都必被除掉，因为这是我们表达宇宙大君王的生命，天上地上地底下的一切都必听从，都必顺服。 当你不断不断的在真理里去认识基督的时候，你就会做有效的祷告，你就会把你家这些破败不堪的人和事儿，破败不堪的这些事情都会被翻转，因为你是一个有智慧、有真理的人，你可以用你的口去创造，你可以用你的口去重新让你家里的这个秩序正规起来。你原来家里不都乱了套了吗？对吧？那你用你的口重新去建造你的秩序，你家庭的秩序，你是可以做到的。只是说你选择愿意不愿意，你是不是会选择持续的、永远的去相信真理，去行真理？有的人呢说，我今天下决心了，我要去行道，我要去听道，去行道，去为我家祷告祝福，祷告几个月。有些事情改变了，有些事情没改变。好了，灰心了，来了。我也那样祷告了，祷告了两三个月呀，有的好了，有的还没变好啊，我还得继续忧愁啊，那这也没办法，因为你不愿意选择持续相信。其实我们到生命停止呼吸的那一刻，我们都要选择去相信主，相信在基督里一切的恩典。相信永不止息，相信永远没有结束的时候。来打出来，持续相信，相信到底，把这八个字打出来。持续相信，相信到底。神他对我们是有挑战的，是有要求的。我们对他的相信要持续，要相信到底。你相信到一半也没用。魔鬼特别希望你半途而废，魔鬼特别希望你信着信着就开始抱怨什么呢？太慢了，怎么太慢了呀？你不是速速的成就吗？这也太慢了呀！我没有耐心了，那也是个麻烦事儿。我们要相信到底，相信到底，持守你的相信，相信到底。神的膀臂没有缩短，神的膀臂没有缩短，常常是因为我们太善变了，就喜欢变。热度持续3天，马上就变，不好啊！持续相信，相信到底，持续相信，相信到底。不再靠自己，不再靠才能，不再靠血气，而是在圣灵里行动。记得啊，是在圣灵里行动，在恩典里行走，在平安里前行。安息的生活是日增月盛、不断突破、不断兴盛的生活。唯有安息，才能看到神更大的作为；唯有安息，才不致出错。因为安息的生活是被圣灵引导的生活。是毫无差错的生活，是基督透过我们来表达他的生活。带截图哈，这些话都太宝贵了。安息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我们要在圣灵里行动。在恩典里行走，在平安里前行。你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你都要知道，我今天是靠谁而行动，不是靠我自己。你弟弟病得没有得医治，你忧愁，你忧愁，你就是靠自己，你就是靠血气呢。弟弟没得医治，首先要传福音给他。之后呢？如果你认为我们讲的课对他有帮助，把课给他听， 把灵化赶鬼的音频给他听，让他相信耶稣基督是可以医治他的，并且你相信神是可以医治他的，那你就得释放了。你忧愁能让你弟弟得医治吗？你忧愁能让你的儿子能娶到儿媳妇吗？你忧愁能让你的丈夫有工作吗？No，忧愁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能让你的生命越来越低沉。给魔鬼留下更大的空间，让他来欺负你。好，安息的生活是日增月盛，不断突破。没有安息，你知道你依靠的是神，你才能够看到神更大的作为。因为神知道你是靠他还是靠你自己。当你靠你自己的时候，神没有办法插手，因为神不强迫人。就像我们不强迫你去听课。不强迫你去奉献是一样的，你想听你就听，你觉得对你有用你就听，你觉得你在基督里你愿意奉献，那神纪念你的奉献，神会加倍的祝福你在暗地里做的事情，这些都没有人强迫，选择的在乎你自己，你选择什么是你自己的权利。你只有在安息，安息在基督的恩典里，你才能够被圣灵引导，因为圣灵也不强迫你啊。我们都该竭力进入基督的安息，怎么进？是去了解他，去相信他，去领受。我们把所有的努力都放在了解基督、认识基督、明白他的性情、明白他都给我们做了什么、明白如今你在他的里面你都得着了什么。一定不要今天在亚当里，一会儿在基督里，一会儿在基督里，等会儿又跑回亚当里。这个领域里不是你想来回换的，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不是过家家啊，弟兄姐妹们。因为我们的一切都是基督的，没有一样不是基督的。因为我们的生命都从属于他，我们跟他是捆绑在一起的，我们跟基督是同一个生命，同享一个生命。我们属基督，基督属我们。当我们认定了基督，我们就跟随他一辈子一生。认定他的时候，基督必然知道，圣灵就必运行。美好得胜就开始了，所以当你不能够很好的去明白了解基督的性情，基督所做成的一切美好事物的时候，你当然会不信任他，你会一会儿在亚当里，一会儿在基督里，你觉得你就变成了一个投机的人，你觉得对你有好处，你就跑到基督里来了，等会儿呢，你就又不信任他了，你又跑出来了。所以你来回的变，你这个多变的状态，你不能够蒙福。为什么？因为基督不强迫人，圣灵也没有办法运行。圣灵是为真理做见证的，是为基督做见证的。当你一直你住在你安定、你安息在基督的这个所成的宫里边，他所给你做成的这些恩典跟祝福当中的时候，你恒定在那里，你不变，你才明白哦。原来基督给我预备了这么多的恩典，每一件事情都有答案，每一件事情都会有一个好的结果。我只需要去相信，我只需要去宣告，我只需要去依靠。我不再依靠我自己，我靠基督的恩典。那基督会知道的，那圣灵就必会运行，那美好的得胜就开始一个一个的开始了。这里的关键。这里的核心就是我们要更多的去认识基督，明白基督，去领受他所做成的诸般的恩典，我们的生活才能够得胜，而且有余。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哈，当忧愁来袭击你的时候，你不要接受它，你要命令这个忧愁离开你。因为忧愁是魔鬼在你的思想领域里边放下的一个绊子，让你不能够去信主，让你怀疑主的恩典。你看刚才有好几个人啊，就忧愁，什么疾病没得医治，问题没得到解决，孩子的问题，什么工作的问题，孩子打游戏的问题，等等等等的哈。 这都成为你忧愁的足够的理由。我只想告诉你，亲爱的姐妹们、弟兄们，你们错了，你们上了魔鬼的当。所以，真的不能忧愁。喜乐平安属于你，你把喜乐和平安放在你的心里。这些喜乐和平安，它深深的藏在基督里，要在基督里来除去这些恐惧、忧愁、焦虑、担心跟不安，这是魔鬼的诡计。好，喜乐平安属于我。这个信心不是凭空来的啊，说我要有信心，你说1万遍要有信心，你也没有信心。这个信心是建立在我们对基督的认知之上的，对吧？你如何相信你的丈夫？你如何要选择嫁给他？是因为你觉得他是一个可靠的人，你对他有所了解。你路上遇见一个男的，你不可能马上做决定。你说我要嫁给他，no，一定是你对这个人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你才能够选择说我要嫁给他。那耶稣基督是一样，我们透过听到，透过学习，就是在了解、认识基督的这个过程。当你不断的听真理，真理会告诉你，基督是值得你信任的。当你信任他了以后，你就会有信心，因为你知道他可以。你知道他可以，你了解他，你知道他能做到。那亲爱的们，这些哦，这些信任，这些对基督的信任是建立在对基督的了解之上的。你不可能凭空的去信任一个人或者一件事儿。你一定是对他有所了解，谁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更大，是对耶稣基督了解更多的那个人。好，亲爱的们，大家听了牧师这1000多篇课，我不知道你们听了多少啊，来可以打出来，你听了多少篇？我们讲了1000多篇到了，你听了多少篇？来打出来数字，你大概听了多少篇？有人听了100篇，有人听了300篇、360篇，有人听了90篇。有人听了4个月啊，多少篇？有人听了700篇，哇，那厉害啊！有人听了300篇，哇，有人听了900篇啊，哇，这太厉害了！这是谁呀？900篇。啊，有人听了700到800篇，听了600篇、320篇、150篇、360篇、500篇、700篇、600篇。好，亲爱的们，如果大家能更多的听到。能把道更听明白的话，你就能够从这些道中抓住最核心的地方，抓住最核心的，那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道都是围绕着去认识基督，认识基督，认识基督，认识基督，认识基督，了解基督，了解他就会更多的信靠他。你一定是要先了解这个人，你才能够对他相信，对吧？这是一个逻辑。那你信靠他，你就会把自己 跟他的生命捆绑在一起。你信任他的时候，你就会把这个你的生命跟神的生命捆绑在一起，那你就开始蒙福了。你就开始蒙福了，你的问题就开始逐个逐个的得到解决了。当你忧愁、焦虑、烦恼的时候，实际上你是对基督的没有更多的信。基督虽然你看不到他，但是他是一个在这个世界上你是最值得你信任的一个。人们喜欢相信看见的人，比如说你看见某个有能力的人，包括领导呀，他能够帮你解决这个事儿，你就说：“哎呦，他我就放心了，我就能够睡安稳觉了，因为他可以帮助我解决。”但是你知道吗？你看不到的这一位，他就住在你的里面，他比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人和事物都大。这话虽然这样说，但是更多更多的人是喜欢相信看到的人。是不一定愿意相信基督。所以我们今天做个选择，我们要相信这位看不见的基督，他真的把命都给了你，他把所有你需要的一切都给你完成了，你只需要去相信他，宣告他，把他的话打发出去，给一点时间。你的问题就会一一的得到解决。对，有人说我讲的细啊，就是因为有些人不够明白，我们就把这些话都抠透了他，都用最直白的话告诉你，把神这些深奥的奥秘用最直白的，让你能够完全理解的，就是没有文化的大姨们啊，七八十岁的你们也能够理解的，用这样的话给大家表达出来。目的就是让大家能够去活出基督，目的就是能够活出基督。我们所讲的道，不是在纸上谈兵，让大家听听好听啊，激励大家呀，不仅仅是这样啊，而是让大家能够活出来，能够把神的话实践出来，能够在你的日常当生活当中践行神的话，让神的话变成真实。你把神的话这些祝福拿到手里，真真实实的拿到手里，这才是得到了祝福和恩典。咱们的道不只是好听，更好用，又好听又好用又实际的道，带着大家有步骤、有规划的往前走，来实践神的话。这样的道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样的道接不接地气？这样的道是不是能够帮助到你？能够帮助到你把这些你读不懂的圣经，能够帮你剖析出来，让你真正的能够明白去活出来。有的弟兄姐妹在有些地方听了很多年的道，真的，一问三不知，就跟刚才在直播间里我去跟大家互动一样，啥都不知道。就知道信主了，得救了。好的，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耶稣基督，一切的掌声赞美荣耀都归给他，一切的医治，所有弟兄姐妹得的祝福跟恩典都是基督的，都是他舍命给我们。做成了这些恩典。每当你想到耶稣基督的救赎，每当你想到他是多么爱我们，他是给我们预备了超量的、丰富的恩典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信的还不够，你对基督信的太迟钝了。好，我倒是希望弟兄姐妹们把你所听到的、你听明白了的东西，哈，你自己写成笔记，写成一种心得，你发出来发在我们群里也好，或者你自己留着也好，哈，你才能够真正的去进步。我把有一个姐妹写的一点心得，我读给大家听啊。 他是一个有心的人。他说，每次听牧师分享关于认罪，我都很触动。触动的是牧师拿出百般的耐心分享着那些已经在圣洁生活里大能运行、天天圣了又圣的家人都不想听了的信仰基础之道啊，这些太基础了，有些人都不想听了，因为他们已经到了生命的一个更高层面了，就没有人愿意思考一下，既然认罪的生活也没有什么突破，为什么不去试着换一种活着的方式，试一试不认罪到底是不是真理呢？生活是一面镜子，只要给出时间，什么都会真相大白。很多人接受牧师灵化的启示，但不接受牧师不定罪、不认罪的大能分享。提起这个呢，就好像触电一样敏感，望而却步。这很明显是魔鬼的捆绑。所以，即使是接受了灵化的启示，仍然会因为罪的意识掉进魔鬼的圈套里。记住。离弃罪的第一步，必须是离弃认罪，宣告圣洁，否则圣灵一边灵化圣洁罪和认罪，一边继续制造毁坏，这是一个死水一潭的恶循环，没有终结。死就是终结，死一个，魔鬼继续寻找下一个。宣告罪，宣告自己不洁净的人。因为这是他蜗居人体的唯一通道，也是这个人永远脱离不了犯罪生活的原因。物以类聚，人与以群分，宣告罪，自然会跟罪的根源魔鬼相交；宣告圣洁，自然就享受神的圣洁无罪。我们要警醒，因为继续纠结罪真的危及生命，不但自己危及生命。也会影响我们所爱的人和爱我们的人。为什么要拿命开玩笑呢？认罪的生活有那么棒吗？恋恋不舍吗？都是真信心，但不是真知识的人。我们要感恩牧师，因为这是真热心和真知识同时持守的大能器皿。大家都是成年人，但是在认罪的问题上，真的太幼稚了，对不对？自己亲自试验一段时间吧。不好吗？以前认罪认了那么久，活的样子已经一目了然了。现在不认罪，天天宣告圣洁，试一试也无妨啊，好不好？试验完再说嘛，给自己一个机会多好，活着多好。哎，这是一个姐妹写的，她的听到心得哈。对，我倒是觉得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你有能力的话，你可以写一写小短篇。把你今天听课的心得写一写，同时也练习了你的文笔哈。那你发在群里跟大家分享也好，或者你自己留着也好，这些对你都是个提升。总之，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我们一起在基督里，在真理里成长。我们的目的呢就是了解基督，认识基督，不停的去认识他，了解他，了解他，认识他，认识他，了解他。与他面对面，才能够去信靠他，去活出他，去荣耀他。否则的话，你说你立定心智要活出基督，你活不出来，因为你对他了解不够，你对他信任不够。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还好吗？好，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耶稣基督。是他拯救了我们，是他祝福了我们，是他舍命为我们赢得了更多的恩典跟祝福。我们有一天要跟他永远在一起，永远不分离。感谢赞美主。那如果圣灵感动你，愿意支持这个事工，让这个事工更加的扩大，更加的强壮，能够影响更多海内外的家人，那你就来支持奉献，帮助这个事工更加强大。这个事工有你的一份。功劳，神会大大的纪念你，纪念你在暗处所做的一切，在明地里来加倍的祝福你。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里了，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祝福弟兄姐妹们，爱你们，再见了。